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又来秀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回到了又有30秒，在今年的2022 East of Taiwan 花莲成果展圆满落幕，23个观光圈品牌闪耀台北松烟之外呢，那么在下个礼拜一是1点到1点半，我们的直播台北地检与您有约，1点半到2点呢是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与检察司呢要来跟瑶瑶临床心理师一起来帮忙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这一次呢送的东西大手笔。好，这礼拜一呢是由这个主任检察官，台北地检主任检察官以及呢台北市调处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礼拜一的话题。那保护司的部分呢，就是要跟我们的检察司要来跟大家讲有相关的一些法令问题在修法的部分。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花东成果展呢圆满落幕，让我们全台真的看到了我们13个观光圈，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捧场，一次呢就到我们的现场把他想要的东西都采购完了。哦，马上隔天，哦，这个派农会赶快送米，哈、哦，好，当然呢，这一次的八大海岸的八大观光圈，纵谷的五大主题游程，加起来就13个观光圈，把食宿游购行呢，让大家体验之外，那么这一次呢，这一次我们的花东纵谷管理处也提供了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一个花东纵谷成果展的限量小礼品，而且是精致礼品哦，要来让我们的法务部保护司来做抽奖。所以呢请大家这一次的主题就会让大家很简单，就是在今年的2022 East of Taiwan 花莲成果展是由哪两个管理处一起办理的，你最喜欢哪里，花东的哪里，任何一个都可以哦，很精致，还有那种水晶玻璃，真的很漂亮，我只敢很小声说，对，好，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了。那么，再一次的离岛澎湖管理处呢，许宗明处长呢，推动了澎湖观光圈的数位化，所以呢，潮朋友，我们的预购平台，哇，即将要联名产品发表哦。那么，独家上架的就是潮朋友的产品预购哦，在行程的方面，那有三大通路。那分别让大家食宿游购行可以透过我们的预购电商已经到达了70多家，已经上架的有400多件，那配合的这一次呢还加码限量折价券，还有丰富的一些商品持续增加，可以让大家一次选到你手软，真的真的手软了，我也手软了，你也手软了，大家都手软了，好，所以呢大家都很开心。好，跟着瑶瑶呢也来到了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么这一次呢洪维军处长呢就邀请让大家呢来听听阿里山邹族的古老传说，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邹族，所以要跟着悠悠认识阿里山邹族。那邹族呢有一个舞马哦，叫做雾解码邹传说复仇的山猪，这是在竹鹿表演艺术团在今年的新定的定目剧首演，把阿里山山脚下部落旅游的第一站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竹鹿表演艺术团来做办理。那这一次的成果呢莅临了呢非常多朋友们，大家看了都很感动，因为我们把很多部落观光的元素，然后鼓励了我们原住民筹组自己的乐舞，以及发展多元的一些培秀新的 年轻的这个人才，来提升他们对于艺术表演的精致度，找回他们自己的定位，找回他们自己原味的舞曲传统。那当然竹鹿社区呢，就是阿里山管理处殷倩期盼下成立的表演艺术团，这样的一个经营方式呢，借由文化导览，借由所谓的结合社区，那么让大家可以看到，那针对了这一次的竹鹿表演艺术团，规划了一系列的培训课程。那么从2013年成立之外，那么邹竹的神话历史传说故事为题材，那投入了表演创作2019，以阿里山山林环境变迁的一个议题导入友善互动的灵感，创作叫做《断剑传说》这个定目剧。那在2021的时候，是邹竹充满灵界的传说圣山塔山为背景，创作了《天界塔山传奇》。那今年的话呢，突破了一个创作手法，我们把它叫做《雾解码邹传说》的主轴，呈现叫做复仇的山猪，全程是60分钟啊。定目剧呢，从原创构想到编排，都是他们团员大朋友小朋友共同努力而成的，而这些耆老来做协助。阿里山管理处也特别说，这个定目剧的类型一直是竹鹿表演艺术团努力的方向，复仇的山猪首映哦。那么让大家看到了，也就是在邹竹的竹鹿文创园区的尤格瓦苏剧场，那这里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跟意义哦，因为整座的园区都是部落文化，那除了这个部落文化，还有就是记忆的传承跟观光的发展，在整个山脚下山脚入口处就可以先体验这样的一个氛围。那竹鹿表演艺术团呢，这个发展不仅呢可以分享到邹竹的文化，还可以呢让大家看到美学的创意跟创作，他们创作出他们特别的这些意象，还有就是串联周边的产业，让地方可以再生。我觉得地方再生创生是很重要的哦。那么转型怎么转型，因此呢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创作发表定目剧的方式，来用从才艺来发挥我们邹竹文化的特色，因为每个族都有每个族的魅力，那么可以让大家呢从他们的一个观光魅力，让大家来去吸引到我们的阿里山之外，透过他们的创作表演，让大家可以了解邹竹的力量，以及他们的一个文史历史，以及这一次我们用山猪刷滴啦，你看我讲得多清楚来做这个基础啊。那现在刚好国内外这个入客入境出境的旅客也很多啊，来到这边一定要去看，每个看过之后的人都说赞哈、感动，那种感动呢才会知道说，哇，原来现在的跟以往的这个定目剧是不大一样，主题不一样。好，这也是哦比较特别的。那另外呢再往南走的话就是希拉雅了。那么这一次的希拉雅抢搭这个卡达氏族赛哦，四年一次，有看吗？哇，天哪，这个看下去真的就我干脆我3天24小时被捆啊。哦，那个都因为没有办法，那个时差那个就是凌晨哦，那个真的打得真的太好了。高雄阳性银行女子足球队有三位女将，那贴身指导这个是茄拔国小的一个小朋友，让他们去踢足球。然后在12月3号呢，即将到来的就是希拉雅山海郡这个大郡之路的一个健走活动，他们就会莅临现场。那么当然呢这一次可以说哦，这三名好手前往这个绿道哦，就大郡之路哦，曾文溪渡槽桥旧桥啦，来帮忙这个善化的这个茄拔国小，他们来做踢球，让他们做一个好可爱的小球员哦。虽然呢他们踢起来有点生涩，可是呢经过了一个礼拜完全就没有生涩感，哇，加上他们背景是那种如诗如画的风景，好，所以呢感觉上就是觉得架势十足，我们不要说他踢得好不好，因为他刚开始练啊，对不对？但是齁， 真的是有模有样，好不好？所以看到的时候麻烦给掌声，你们的掌声就是他们的成长哦。那么体验完之后呢，就准备烧心啊。我还跟他们说奇怪了，第一天跟我讲话好正常，怎么这个一个礼拜后完全都没声齁。所以呢请大家呢用你的行动来支持他们。其实说到大郡之路，这个风景很美，很适合附近的运动。那么呢这一次跟小朋友的互动真的很可爱又很开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鼓励孩子们走出户外，也有一个所谓的有没有看看找出自己的兴趣。那么这一次西拉雅管理处呢徐处长也说，平常啊就有很多那个社区散步的活动，那也有注意到这个国际级的绿道哦，就是大郡之路哦，真的很美啊，只是很多人不懂不知道不了解。那么在12月3号我们推出大家一起来运动健身，那隔天是12月4号也欢迎大家到关田游客中心，在12公顷的西拉雅仙境大草原玩足球吃美食听民歌，晚上再到关子岭泡温泉。这样你说好不好啊？哎呀，好啊，吼！啊，汤啊，给我应该爱加加一个，啊，香菇加加加伴手礼，给蛋炸顿来，好难哦，那个台语太难了，可是很努力哦，哈，让大家感受一下。好，待会来说来关心一下，也就是我们的天气喽。
气象侦测站。
哇，说到了呢，这个气象侦测站哦，赶快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早上出门就有下雨的情形了。好的，今天的礼拜五呢，南下哦，这个水汽范围就扩大了，中部以北也是一样有雨的情形。那么各地呢，还是一样比较属于微弱的冷空气哦，大概北部19到25度，中部19到28，南部20到30，东部19到28。礼拜六是投票日，那么清晨的中部以北还是会有短暂阵雨，那么白天呢，风面会减弱，雨会小些，就变多云时晴。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只会有短暂阵雨之外，温气呢略有一上升。而下个礼拜天，到礼拜二27到29，风面转移，就是多云到晴了。那么，请大家哈、可以呢特别的来准备一下了。带回来的时候呢，我要带大家来到了我的家，我的老家啦。好，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花东咯。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
悠悠告示牌。
再一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就过来，瑶瑶说啊，这花东旅游安全卫生品质啊真的很重要。那么尤其每一趟回去我们的故乡花东的时候都有新的改变，而且呢包含了公厕都让大家呢耳目一新眼目一新啊，还有嗅目一新啊，因为你要闻到那等于是说我的软硬体的环境大改变，让大家游走在我们的花东就更方便了。那么我们知道维护公厕真的不容易，尤其在这种景区来讲，那花东政府管理出呢怎么样去精进它，然后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之外，我们要赶快来去找找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蔡威平记者本身也是鲤鱼潭的管理站主任，让他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开放的是02372920，一同来感动感受一下了，也让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瑶瑶跟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呀，
大家午安，大家好。
是哇，我们说到了哦，这个疫情逐渐趋缓，所以呢，出游的人数就是越来越多。那么，怎么样来去保持我们的软硬体，以及提升啊？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对不对？
嗯，没错。
那
我们花东纵谷对于游客的这来到风景区呢，首先游客会感受到的就是停车跟公厕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游客公厕的体验非常的重视。那我们的上级的交通部观光局他每年都会推动一个公厕服务品质的提升计划。那今年也是有这样的计划，所以我们也因为这个计划也特别针对我们辖区的公厕做一些软硬体的改善之外，那也会办那个平常的这个教育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教育训练的课程。
所以啊，大家就知道哦，这个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尤其要来办这个教育课程，如何来去提升这个公厕服务品质计划？其实你要去第一个想，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去做。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硬体上面有哪一些，是不是有些要修缮，有些要美化哦？有些呢，对对对，有一些空间部分是不是要把它改善等等？这个可能就要从规划开始，对不对？
没错，我们是针对每一间公厕的特色，是针对除了，就是当然除了油漆啦、绿美化啦，那也针对它的无障碍的空间。去做一些改善，让一些无障碍的使用者或者是比较年老的人，他的体验会更舒适。那尤其是我们在做清洁人员培训的部分，我们不只针对我们风管处的清洁人员去做受训，那也邀请我们整个风景区的其他公家单位的第一线的清洁人员也一起来参与。那我们也特别说，为了提升，我们也特别邀请比较专业的尤其是星级饭店或者是飞机场百货公司的这个专业的清洁厂商的一些经理就他们实务的部分来给我们做一些教育的训练。那他的教育训练的内容，他除了教我们第一线的同仁他怎么善用工具，还有就是说在每一个步骤里面哪一些要先做。他的程序都有，比如说抹布要从最干净的先擦，再去擦抹布要分类，那从干净的部分擦，不要脏的东西再来擦我们所碰到的东西，诸如此类就是把这些公厕的一些程序把它细致化，让游客呢在使用的时候也会比较舒适，也比较安心这样。
花了多久时间？
我们今年的话就办了两次的，有在台东跟花莲各办一次的教育训练，那另外我们也办了一个我们针对辖区内比较优质公厕的这个参访。那我们同仁呢去参观过之后也有一些心得，那对我们后续的这个清洁维护上都有一些精进的想法，那也会逐步的再提升这样。
是，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非常厉害哦，我们还得到了环保署111年绩优公厕评比，我家的厕所超级赞哦哟，真的是超级赞！我们得到了这一个非常的不一样，叫鲤鱼潭清水公园公厕的这个荣获的是观光油气类观光风景区年度绩优公厕管理单位，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鲤鱼潭的这个清水公园公厕，它的位置就在鲤鱼潭。那鲤鱼潭它是一个堰塞湖，它刚好就是在这个堰塞湖的溢流口的位置。那边的环境是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自然。那刚好这一次我们有参加这个行政院环保署的这个110年的绩优公厕的评比特别是在观光油气类风光 观光风景区这个组别里面哦，
嗯，
我们纵管处是因为这个公厕它唯一获奖的，是唯一获奖的这个
公厕的部分
的管理单位。
哇，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各县市推荐的公厕里面呢，
嗯，
我们也被花莲县政府推荐，它是一个环境永续的公厕，所以等于是说在环保局环保署的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纵管处就唯一的双重获奖啊，
嗯，
除了是这个观光风景区的这个组别的奖项，也获得了这个县市推荐的奖项，所以我们是蛮荣幸的啦，可以得到双重的获奖。
嗯，
那这个公厕它的主要获奖的原因，除了说环保署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公厕一定要不脏不湿不臭之外，我们风景区针对这个清水公园的公厕呢，它的设计上也有特别的有一些用心在里头，特别是景观的部分。那我们这个清水公园公厕呢，它是采屋顶是采圆弧斜坡的设计，比较不会那么生硬，那它的墙体呢也比较厚也比较宽。
嗯，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除了可以兼顾通风之外呢，也有照顾到隐私的需求。
嗯，
那它的空间我会比较宽敞明亮，也能够做到那个节能减碳的这个效果。
嗯，没错，
这是景观的部分。对，
嗯，
那另外针对我们这个公厕它的实用性方面呢，
嗯，
它除了有男女厕之外，也有性别的友善公厕，
嗯，
还有一些无障碍公厕。那它的设施里面，我们也结合了亲子无障碍尿布台、更衣台，这些使用，让游客呢在使用上它更舒服、更便利性。这是就实用性的部分。那最后一点我要特别提到，就是我们管理面的部分了，
嗯，
因为在管理面的部分，我们的这个鲤鱼潭整个鲤鱼潭呢，它我们在整个鲤鱼潭有布建了一个光纤系统。
嗯，
那这个光纤系统它主要是每一间公厕都有一个紧急求救铃。
嗯，
只要按那个紧急通报系统，那个有一些紧急状况的这个讯号都会回到我们的管理站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它也有监视器，有监视系统，让游客在使用有什么状况我们可以及时的掌握。那另外它也有一个广播系统，
是，
所以我们在管理面的话就运用这三大系统，
嗯，
去做一些现场的加值啊，哈，
嗯，
那除了这三个之外，最后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每一个公厕的便器啊，哈，
嗯，
都有设一个 QR code， 假如呢，游客呢来这边使用的时候发现有什么脏乱或者是设施有一些损坏的时候，
嗯，
他可以用这个 QR code， 也可以及时反映给我们管理单位。所以我们就因为这几个，从景观面、使用性面跟这个管理面，还有全民巡查这个通报的这个系统，让我们这个公厕呢，也获得了这个环保署的肯定的。
嗯，是。
所以以上做一个说明，这样。
嗯，你觉得鲤鱼潭哦，这个观水清水公园哦，这边的公厕改变之后呢，你觉得也改变了整个的一个他们旅游的方式，对不对？
对，没错。我们游客来到这边的时候呢，看到使用到公厕之后，发现说哇，我们的公厕竟然跟百货公司五星级的公厕很像。
嗯，
因为我们也有那个现在比较讲的是免治马桶，我们的马桶都是用免治的。
嗯，
所以
哇，好好，
整个环境是非常的干净这样子。
但是要爱护它，大家要爱护。
对对对，维护很重要。对，
对不对？这很重要。这个是黄小姐问说，请问一下，在鲤鱼潭来讲，尤其是秋冬有哪一些比较特殊的活动可以参与？
秋冬的部分的话，鲤鱼潭它在冬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景观非常的自然啊。
嗯，
那游客来到这边呢，除了我们有水上的活动之外，我们的水上有那个脚踏船，
嗯，
有 SUP 哦，就是力士划桨独木舟哦，这是水上的部分。
嗯，
那陆地上的话，游客来到这边会有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可以环湖散步，那个感觉很舒服。
嗯，
那如果时间比较赶一点的话，可以租个脚踏车。
哦，嗯，
你只要环湖5公里，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遛览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鲤鱼潭这样。
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哦，这个是个非常棒的不一样的一个感受。然后借由呢这个主任兼我们的记者呢，介绍的这么的详细，相信大家一定有感了。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来到这边的话，是我们冬天的话也蛮适合来这边的啦。
对，
如果是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小黑蚊稍多了一点，那冬天是刚好也蛮最适合来这边，刚好小黑蚊在冬天比较不会遇到的。
冬暖冬暖，不要暖冬暖，暖冬是针对人啦，对啊，冬暖冬暖，他也要睡觉了，跟蛇一样了。
对对对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好，所以是非常不一样的哦。尤其你来到了我们这一次 is from Taiwan 了啊，整个的一个观光圈成果展，看到他们的那个努力合作、努力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掌声鼓励的啊。当然呢，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江部光局以及正声广播电台，还有华东政府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的呢也是大家好朋友蔡维平记者哦，也是我们鲤鱼潭的站主任，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好，
嗯，
谢谢，
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拜。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
难过都最后